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在上周的新闻提到，新西兰一家法院暂时让主治医生接管了一名患病婴儿的监护权，该婴儿的父母呢试图阻止孩子接受拯救生命的心脏手术，因为呢父母担心手术所输血液呢可能来自新冠疫苗接种者。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Modocheng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和您聊一聊临时监护权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谢谢郑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啊。郑律师，不知道您看了这则案例了没有啊？就是说从这个案例里面提到一个专有名词啊，叫临时监护权。什么是临时监护权呢？
监护权的话就是一个法律的概念，就是有分两种。一种的话就是监护人可以做某一个人的那个生活方式的上的那些决定。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医疗上的话，是如果他是要去接受治疗啊，或者是他要去是使用药物啊之类的话，就是那种医疗上的那个监护决定。
嗯，
所以是分开类这两种监护权的。那这个监护权的话，就是这就是变成某一个人的那个做这些决定的那个所有权的这个人。
嗯，就是说这个案例中这个法院判定是两位主治医生应该是拥有了这个孩子的临时监护权啊，是不是说这两个主治医生只能做医疗决定为这个孩子，而不是说生活方式方面的决定权，对吧？
对对，这个在这个案子当中，他这个临时的那个监护权是针对的他接受什么样的那个医疗的治疗而已，而且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临时决定，才能让他们这两个医生去做。
嗯，并且这个临时决定权就归这个主治医生了，对吧？
对。
如果这个案例是发生在新西兰如果是发生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话，在您看来，法院会判决这个临时接管患病婴儿的这个监护权吗？让医生？
澳洲这边那个法院是那个儿童法院是有这个权利的，然后他们在澳洲这边的话，就是医生也是可以向法院去申请这个临时的监护权，或者是那个法院也是可以决定去给那个公共的那个监护机构来去当小孩或者是需要的成年人的那个监护人，所以未必是医生，可是医生也是他们会考虑的一个合适的人选之一。
那个公共监护人是那个叫什么 public guardian 是吧？还是叫什么？
对 public guardian。对，
就是说这个临时监护人，就是根据您的介绍来说，就是其实只是这个监护人的全部权限都有呢，还是说只是拥有部分权限的？一般来怎么来判定呢？
一般的话就是会有全部的权限，就是那个权限的话会限于到生活方式，那生活方式是针对他是跟在哪里住，跟谁住，然后就比如说他是不是要去上课之类的，这个就是生活方式。医疗方式的话就只是针对他能接受的医疗的那个治疗。那就是某一个人是有一个监护人的话，不等于说这如果小孩的话，不等于说他们会跟他们的父母亲是完全没有关系，或者是不会居住在是他们父母亲那一边。因为这些的话是就算是有一个监护人，他们跟是父母亲还是会维持他们原始的这个关系的，只是在某一些决定上的话就是这个监护人有那个最终的那个决定权。
按理中啊，这个主治医生拥有这个临时监护权啊，就退一万步说，如果这个手术不是很成功，这时候这个临时监护人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吗？
也不需要，因为如果他是能决定，他做那个决定的时候是以小孩子最大的那个利益去着想的话，那这个就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疏忽啊，或者是类似这种的一个后果。可是当然是如果他为小孩做决定，而且是有严重疏忽或者是导致小孩子会有伤害的话，那在一个疏忽的那个前提，那可能会要负上法律的责任。
就是前提是有疏忽哈，就说法院在选择临时监护人的时候哈，不论是为孩子还是为这个成人，主要会考量哪些因素呢？
主要是考量小孩的最大利益。那这个小孩的最大利益的话，就是有是在意到他的那个健康，有在意到他的那个学业，有在意到他的那个成长的那个心理因素，然后跟各种他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家长之类的那个关系，就是让他去健康的在一个合理的环境成长。
非常谢谢郑伟军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现场已经有多位听众在等候，我们开始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啊，你们早，谢谢你。
哎，您好，谢谢您，你先讲。
我有一个问题，请问陆叔，我现在80岁，那么我的爱人太太在中国。60岁，我们已经结婚4年半了。因为我以前有担保2个人过来成功，不过已经过了7-8年，现在我想要再担保我这个第3个太太过来，请问律师能够成功吗？因为我现在80岁了。
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可是毕竟会比较困难。困难的话不是因为你的那个年纪的问题，而是因为在澳洲这边，如果你是担保配偶的话，他们一般是规定说你一生最多是2次，如果是要超过2次的话，那就是需要有特殊的原因，可是不是说肯定是会被拒绝，只是说你要需要提供更多材料、更多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你这一次还会去申请你新的这个配偶过来，你可能也是要交代一下，就是你过去2次失败的那个婚姻，为什么会结束。然后当时也是为什么会去给他们提出这个担保，这些这就是要比较复杂了，就是去移民局去申请，可是不是黑白的说你肯定是不会成功的，而且对于年纪来说也是没有任何的那个规定的。
胡先生，
因为我现在是80岁了，现在有时候也没有什么方便了，老人家了，对不对？那么我大他20岁，那么所以我就叫他，你要过来你就要想个办法把你中国的房产卖掉，你手里有30万澳币40万，你政府看到你有钱，有可能他就不会给政府澳大利亚的负担。我有跟他讲，你来了这边也是怪可怜的，因为你把这个钱花掉了，你这个完了，因为你在中国要赚30万澳币是很难的。我讲你来干什么？就是为了孩子读书是不一样，你为了这样很喜欢这边哦，我说中国太别很好嘛，所以我有跟他争吵过，我说我喜欢住在中国，不喜欢住在这边，因为这边我住在40年了。所以我讲我要回去中国享受晚年，所以就是问题就是这样，请问我的问题怎么样，律师？谢谢你们。
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你首先你需要证明你们两位是有一个配偶关系的，是建立一个配偶关系，那算是结婚了。可是，移民局不只是会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结婚，他们还会看你们日常生活，你们的那个这经济有没有互相的去这用了你们那个共同财产，他们也会看，这你既然现在已经分开了4年了，或者是已经是分开了两地，你们有没有保持那个联系，然后你们有没有这经常通电话之类的。然后对于第三方来说，你家属或者是你社会上朋友之类的，有没有认可你们两个是两夫妻。如果移民局还是觉得你们两个是符合这些点的话，那他们给你这个签证，还是会有可能的。对于财产，他有多少钱财产是无关的，可是也是要看说，是你也是要交代你之前那两段不成功的那个婚姻。
嗯，胡先生，
因为我现在我们结婚了4年多5年。我每6个星期，我有其澳币1000块给他费用，所以我感觉证明是有的，已经骑了4、5年多了，所以这个证明够不够给移民局证明我的单是有的，骑钱的证明每六个星期1000、1200块。
对，这个是可以证明这金钱上那一方面，可是还是有那个社会上跟你们家庭上，因为你们毕竟是分开两地，这个是这个安排的话，这是能不能这证明你们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配偶关系，这个就是可能会比较困难的。
嗯，好嘞，胡先生，供您参考，谢谢您。
好，谢谢你们，
祝您顺利。
谢谢我。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您好。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跟邻居之间的围墙有点问题，不是修个围墙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结果呢，他呢。第一次呢，我说没有修呢，后来他就把那个 deck 就是那个地板，他做到围墙做到底，就是弄的，就是现在就是那个柱子他不能做，不能做呢，他要朝外面推，朝左面推，朝右面推。我说我不同意，就这样有点争论，有点争论呢。我去查了一查这个关于围墙的那个法律啊，但是我跟他做法律，他很不开心。那么我也没办法，我不理他。那么我就没有同意做，就没有下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法律啊，怎么执行？谁来执行这个fence law？ 我已经找过了 fence law， 谁来执行？那么我想到第一点呢，就是去 counsel 呢，他第一次。第二次回答去了2次、3次，第二一次呢回答我呢都是900毫米离开围墙应该900毫米，结果呢我就跟邻居去说呢，我说这个应该有900毫米，我说你可以稍微那个点我都无所谓，点600、500、600毫米都可以，完了我就可以做 poster， 他不理，结果他呢 council 也有人认识，再去 council， 我继续跟 council 讲的时候呢， council 已经不理睬我的，他说这个没有 permission 的要求啊，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这么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这里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这个范式的法律如何执行，第二个就是 council 的规定我又不能查，他又不能告，他不告诉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跟我讲，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如果我跟 council 有争议，哪里去投诉，如何运作。
这个你第一步是没错的，就是就如果你的邻居是有一些违建，或者是你觉得说他们的那个 decking 是不符合那个法律的规定的话，那你是需要通过 council 来去投诉的。那如果你是投诉的话，最好是就不要只通过电话，你就是通过那个 council 的那个网站，或者是直接发 email 过去，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留一个这笔记，就是说你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过那个 council。 然后就是council 有任何的一个回应的话，你也要求 council 要去书面上给你一个回应，就是说他们查完了那之后的那个结果，然后为什么他们觉得不应该或者是不需要跟对方邻居那边去沟通这件事情，这些都是书面上留底会比较好。然后如果你是不满意那个 council 那边的那个书面上的那个决定的话，那这首先 council 会有一个内部的一个算是一个上诉或者是一个审核的一个渠道，就是 council 做任何决定的话，你不同意你可以把它返回去 council 那边，让他们再次去做一个内部的一个审核，看他们要不要去改变他们的那个决定。如果审核完之后还是结果不变的话，那你就是需要跟律师去谈一下你下一步这途径是应该怎么去做了，是要去法院还是只有一些counsel 的那个投诉的那个机构，一般来说可能就会到那个这土地法院那边去起诉你隔壁的那个邻居。可是这个是如果它是造成你的那个伤害或者是不便的情况之下。
嗯，
我知道，这是这样的，我已经跟 counsel 书面的 email 给他们了，他也回答我，他说他不跟我讲这关键，他就跟我唬，就是说哎呀这个没有 permission 啊什么什么的，不需要 permission 啊等等等等等等。那我又不能查，因为我知道他这规定是900毫米离开，因为他有人认识，所以说 counsel 比较 bureaucracy 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那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啊，就是我已经第一步我已经做过了，但他也回我了，他说这个没有 permission 的要求，他说啊。
对，如果他们是合规的话，那是是没有 permission 的，这不需要去 council 那边去申请的。可是如果他是违规的话，那就是可以去 council 去申请。那你可以去咨询一个town planner 或者是一个 builder， 让他们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inspection， 因为从你那边的房子就可以去看得到对方那一边的那个建筑了嘛。那你可以让他们去帮你去写一份报告，就是说哦，他那个 decking 离你的那个篱笆肯定是不是没有到那个900那个毫米的这个规定，然后就是等于说就是违法的，而且是新建的，所以你就把这份报告也丢过去给 council 的话，那就逼着 council 一定要去执行他们的那个 council 的义务了。
谢谢郑律师啊，我得到了，我得到了。好，我到网上查一查你的律师事务所，如果有时间有需要的话，我会找你公司咨询你。
好嘞，谢谢周先生，
好好
供您参考，
谢
谢您，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是李先生，李先生您请讲。
早上好，
早上好，
可以接吗？郑律师好，主持人好。
你好，
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替朋友问一下，那个第一个是那个关于那个交通事故的问题，就是我朋友他那个和另外一个人他们有轻微的剐蹭，轻微剐蹭呢，因为我朋友没有保险，他现在可以就是私了，就是可以解决，就是叫给对方钱然后解决。但这样的私了需要做。但是我想问，需要做那个什么 deed of settlement 吗？还是就是说写一个同意书，然后大家私了，然后我这时候给你钱，你那边写了同意书，然后签，大家双方签字，需不需要有这个有 witness 在旁边，然后作为证明说这个是两个人达成了协议？因为口头上已经达成协议了，但是就是这个有没有需不需要做这种官方的这种东西？就怕他之后他钱拿到手，然后他又去报这个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又来追我钱，或者说又来追他钱，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这怎么样比较保险？
最保险的当然是要去签一个和解的协议。那这个和解协议的话，就是注明说你当时的那个交通事故发生的那个地点跟那个有牵连的那两辆车， 然后就是也是讲到说这双方已经是达成协议的，就是这甲方赔另外那一方一笔钱来去解决这个交通事故的所有事情，然后就是通过这笔钱之后，双方都不能去向法院或者是去跟对方去追究，就是最好是有这么
一个公司啊，其他的一些的。
对，然后这种协议的话，最好也是有一个证人来去签一下，就是目睹双方签字的那一方。那个证人不需要是律师啊或 JP 之类的，反正是18岁以上，跟这个交通事故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利益冲突的话，那就可以去签成一个 witness。可是有这个书面上的，当然是未来
家人不可以吧？请问一下。
家人可以，如果他们是不牵连至当时的这个事故的话。
哦，行，
对，
但是可以。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那个想，那朋友们，我问一下，这个那个在澳洲离婚是自己可以离吗？还是这种必须要通过这个律师或者通过其他的法律机构才可以离？因为他查了一下，有这个 sole application 和 joint application， 像这两种
不一定通过律师来去申请的，只是说你独自递交申请的时候有一份证词是需要律师帮你去见证的，律师或这一批帮你去见证的，所以整个流程的话都是可以自己去操作，只是说你递交这个申请的那个申请表格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有律师帮你去签字，然后就是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声明，就是说他们有跟你解释过这份文件的那个那个内容，然后要给你一点离婚的那个法律咨询，可是申请的时候是可以单独申请，自己申请的。
哦，自己申请是吧？但是那个 JP 不能做这个东西，就那个 update 吧，叫是那个
对，就 JP 可以去 witness， 对。
可以 witness， 但是他不能做这个 update。
FDF 不能，那 FDF 是申请人自己做的，可是还是会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律师需要签字，就是说他们有给他们当事人给一些简单的那个离婚的咨询。
行，OK，
好嘞，谢谢李先生咨询，祝您顺利，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哎，您好。
您好，您先讲。
我想咨询一下有关签证的问题。
嗯，
是这样，那个就是在就是在18个月之前，我提交了一个101子女签证，然后在第9个月的时候，移民局让我补充一些材料，当时我就有点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寄出那个快递的时候，我并没有写签证官的名字，还有我那 case number， 然后现在过了9个月了，我心里就开始想我是不是这件事做错了，我应该是不是给他补记一下，因为当时我但是事后我是写了一封那个在那个 email 那个 account 里面给他写，不是在他给的那个链接里面给他写了一封，给签证官写了一封简短的留言，告诉他了我的快递号，还有我寄出东西的清单，还有我的 case number， 但是也没有回音，我现在就是心里在想是不是这件事我应该我做错了，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再补记一些材料，现在已经过去了18个月。
你那个文件，你现在还有扫描的一个档案吗？是有没有一个备份？
是的，我有备份的。
嗯 ，OK， 那就是最好的就是你写邮件给之前发给你那个移民官，就是说是你就附上你原始快递给他的那些文件，就是说这些文件是我比如说上个月或者是之前已经是通过快递要发到你那边的那个地址去。你想确认他们有没有收到，他们看的那个电子版本的话也是是可以看到的，这也是可以留在那个档案里面。那如果他们是要原件的话，那他们搜索过他们那快递没有收到的话，可能你是要补办一个。可是如果是他们还没有拒绝或者是做决定之前他们有收到的任何的文件的话，移民官是必须要去考虑在他们的那个决定里面的。
就是说我可以用这个网站，就是有一封那个有一封信里边给的那个链接，通过那个链接去上传这些电子版的文件，是这样吧？
你那个原始的那个申请是通过网上还是通过
是邮寄邮寄到西澳去的？
哦，那你啊、可是他们应该要你去补充材料的时候，应该是要给你一个是电子邮箱的，对吧？
也没有，他也就是说，我当时也是选用了这个通过那个postal 那个最快的special 去寄出去的那些文件。
嗯。那你现在有他，所以你现在是没有他们的电子邮箱之类的？
是的，我没有任何的电子邮箱。
嗯，那你的只能是，就你还是可以发邮件过去了，可是，是你可能要搜索一下他们之前那些，是发过来的那些信件什么的有没有一个电子邮箱。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只能打电话过去确认他们有没有收到这份文件，或者是是在这去。去找一下他，你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那个电子邮箱了？对啊，这如果你等一下把你的那个联络方式留给我的话，那我可以把这西澳那边的那个这父母签证的这个电子邮箱的那个，就他们那个部门的那个电子邮箱给你，你可以通过邮件再次发过去。
嗯，好的，刘女士，待会儿您可以建议您留下您的电话，可以吗？先不要挂断，好吧？
好的，谢谢。
好嘞，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
哎，您好，您请讲。
哎，我认为这个法律啊，就是保护这个外人和罚这个好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有个车，他没有车牌，他趴在那边，这个法官呢看到要抄他的牌，但是没有号码就不抄，就没有罚了。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停到这个 no stopping， 这是很远，这个警察很远还没有到，我就叫他你跑了，你先跑了，警察来了，我叫他跑，他就走到警察前面那边去，那么警察就敲他的牌了啊。还有呢，你的车门呢，怕车你的车门还没有关好了，这个窗口还没关好了，他就来罚你。这个小偷他就不罚啊。还有呢，小偷进了你的房子了，屋子里面呢，你不可以捉他，也不可以打他，啊，但是他也可以打你的。啊，
他也不能打你，打你他也会受罚的，是吧，郑律师？
嗯，对的。这如果是，当然是，不管是在哪一个场合，如果他们是有攻击你的话，那这个也是可以去报警。
嗯，好嘞，谢谢张先生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现场有多位听众在等候啊，不过没关系，下周二同一时间仍然现场说法与您不见不散。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现场说法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